其母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时，顶礼历代诸当群臣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现在我们讲第二堂课，
那这里边还是在
我们说即将跟着
进入的梦里，这是最后已经讲完了，然后我们就看为什么要安立这两种理，也就是送礼和冠带礼安立的这个必要，我们先来讲一下。那么这里边讲到说，公司因于果，处其非处理，洪水积作为宗派宫桥等，结缘比根本，事故比也是世间之学问，出世之学处。所以我们就明白，通过这个送礼的话，也就是因它有审视国法的作用，只要因缘齐全的时候，国法会如其产生。那么因它有生果的一种作用，而一切法都是由因产生的，那么果必定是观的因。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无结不生，有这个就是因的送礼和果的这个观待理。通过了知这两种理，我们就会懂得什么处和非处的这个道理。什么叫处和非处呢？这里边处的话，就是如是因产生如是果。如果我们刚才举的这个内外缘起，外缘起当中，像稻子它稻子的因能够产生稻果，然后或者反过来的话说，稻子的这个果实它要观待稻子种子的这个因，那么这就是处。如果是那个非处的话，就是不合理的这个因和果，比如说有人说稻子的这个种子啊产生顷刻的这个果，那你如果这样来进行安立这个因果关系的话，那么这就是非处，是不合理的。就是它那个处哈，它本身有一个合理不合理的这个因果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如果是那个合理的这个因和果，那么它就是属于完全合理的这个处啊。如果是不合理的，或者是我们像那个内缘起当中，那么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如果是如实安立，比如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处理。那你如果说是造恶有善报，然后造善的话有这个恶报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处的这个道理。所以由这个因作用理和果观待理的话，我们就能够通达处和非处的道理，能够如实通达，也就是如实通达真实的因果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通达了这个因果关系的话，我们在世间当中哈，我们做很多事情，不论是工人、农民，还有我们就是说出世间的或者说一些这个修行人的话，我们的一切的这个行止作为的话，都是依靠自用理和观待理引申的处和非处的道理。也就是我们在世间当中做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明白有果可得，就是有利益可图的话，我们才去做。如果是没有利益，无果可得可得的话，我们就会放弃不做。所以在这个我们整个世间界当中哈，包括以前古人司马迁也是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那么在这个天下熙熙攘攘的这个众生芸芸众生当中的话，都是由这个利而有这个往来。比如说一个生意人，他明白我这样去做，通过这样的一个因缘，我就能够获利他才会做这个生意。如果通过观察，这个地方不适合做这样的一个生意的话，那么他不会去做。所以生意人有生意人的一种这个他的取舍，其实取舍的话就是我们宋词当中所说的这个行和止。有利可图我们就会做，无利可图的话我们就不会做。那么我们一切的这个行止，一切的这个行为作为的话，都是源于我们懂得了作用理和观待理所设的处和非处的道理，处和非处道理。所以以前像那个乾隆皇帝下江南，当时来到了那个金山寺，问这个法坛禅师嘛，说你们靠的这个长江，说经常能够看到这个长江往来有很多的这个船，非常非常兴盛，说一天往来有多少船只呢？当时法坛禅师说，我只看到了两条船。后来乾隆皇帝很失心，说这么多船往来，你为什么只看到两条船？后来禅师就说，这两条船，一条是为民，一条是为利。所以在这个世间，不说出世间，那么在世间当中，那么也是什么有名有利可图，让他去做；无名无利的话，那么他就会放弃不做，放弃不做。所以我们说，在世间的像一些这个作为工巧，比如说一方名，还有这个工巧名等等，这些这个世间的这个五名，像我们世间的，我们换一个角度说，工人、农民啊，还有这个生意人等等，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的话，也是源于有利可图，我去做生意啊，或者说我去种地啊， 或者说我去打造这个一些器皿啊，都是因为通过这样的一个造作群作，我能够收获，然后就去做。如果没有收获的话，就不去做。还有像宗派，那么宗派也是同样的。你不论是我们刚才说内道宗派，还有这个外道宗派的话，那么它有它的一些那个出和非出的道理，那么也是如是来进行行止的。所以这些，我们说结缘比根本，那么都是源于作用理和观待理作为根本。所以我们在这一个课堂当中就是讲到说，为什么安立这个作用理和观待理的必要是什么呢？因为依靠这个作用理和观待理，我们就知道就是一切善的这种佛法是依靠什么来进行产生的。那么一切的按照我们佛法当中有说是暂时的利益和究竟的这个利益啊，暂时和究竟利益。那么所有的这个善法的这个安乐的这个利益法是依靠什么而来的？那你像世间的这个利益，那么就是通过比如说十善业道行持了，如理如是，没有违背这个十善业道去行持的话，那么他会获得世间的安乐。那么通过我们说出离心无我空性来进行摄持，我们说就会获得出世间的究竟的三菩提的一个利益。那么都是依靠这个就是因和果之间的一种关系因和果这个处和非处的这种关系，而且这种关系的话是一个什么正确的道理。如果有些人认为，比如说，我去抢劫，我去偷，我就能够得很多钱。那么你看得钱，比如说我暂时没有钱，我通过偷和抢，我得到了一些钱，是不是这里边也是一个处的这个道理呢？那我们说，这就是没有善加理解因和果之间的关系。虽然暂时他通过一种非法的手段，通过偷、通过抢得到了钱，但是我们说因为非法，你损害了别人的利益，那么在世间他会受到法律制裁。那么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就是法尔的这个因果规律当中，那么来世你必定会变得很贫穷，就是这么一个法尔道理。所以我们说这个利的话，这个利哈，那么它有什么呢？我们说可以有各种有。小的利益有大的利益，或者说有暂时的利益有究竟的利益，或者说有世间利益有出世间利益。但是所有的这些说从那个二地角度名言地当中暂时增上升，那么它也有一种这个世间的如理如法的一种利益。通过我们说这个君子爱财求之有道，也就是在世间当中说我要获得财产，我就什么求之有道，我不能够通过偷和抢，通过杀人放火来进行获得这个财产，那一定是通过我比如说我去种地啊，然后努力勤奋，然后我去做付出了，那我能够获得这个财产。那么这个财产的话才是可靠的这个财产，而不是一种福利。或者我通过比如真正明白这个业因果道理，我不但是自己努力，我可以通过布施。通过布施我在集成当中能够获得这个那个财产的话，那么这也是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说像这个行止诸作为公派公巧等结缘比根本非常甚深了。而且像那个在世间界当中就是他一般只能够看到什么暂时的世间的这个利益，那么看不到就是究竟的出世间的利益。然后在这个世间当中我们说利益还有精神的利益和来世的利益，很多人他只能够看到精神利益而看不到来世利益，那也可以。那么在精神利益当中那有些人是君子爱财求之有道，是如理如法通过自身的努力勤奋而获得这个财产，那我们说也是赞同的，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的话就是通过行持十不善业道，杀人放火劫银等等，那么得到的这个利益的话，那么这就不是一个真实的这个利益所以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安立自用理和观待理，安立因和果，我们要真正如实认识不同层次的因和果。所以我们在学佛的团体当中那么有一些是真正想要获得出世间利益的，我们就不能够满足于今生的利益和那个就是暂时的一种利益。那我们祈求出世间的，尤其是大圣佛果的话，我们甚至不能够满足于说明和圆觉的这个暂时的这个利益。所以这些都是就是由自己的理想不同的话，那么我们在觉得这个就是作用理和观待理的时候的话，那么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抉择方法。如果是在这个学佛的团体当中，有一些人他不希望就是说超出这个世间，他还是希望做人啊，做这个天人来进行享受五欲六尘的这个欲妙来进行享受欲妙，那么这里边他还是有一个因果。所以你要享受，比如说我要获得财富和名声的话，那我们尽量就是行持这个十善业道付出十不善业道，那我能够获得非常圆满的人生，甚至能够升到天界享受天人的这个福报。那么这也是我们的一些行止作为，那么也是源于这个根本。所以这里边我们要明白有很多的解释。但如果说对于这个处和非处乃至于世间的这个利益当中也没有认识到这个处， 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通过杀人放火，通过抢钱，抢夺，来进行获得一些短暂的、眼前的这个就是蝇头小利的话，那么我们不要说来世，甚至有些在今生当中哈、啊、都能够受到法律的这个制裁。所以这种利，它就不叫真正的这个作用力和观念力所引申的一种利。如果我们哪怕是世间的一个利益的话，也要真正就是懂得业因果的这个关系，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这个我们简单就是分析一下，大家也可以去想一想。所以后面三句当中说，所以就是在这两理当中吧，就是作用理和观代理也完全含摄了世间之学问。世间学问的话，以前在古印度它可以分成这个就是世间的那个就是五明啊，也有这个五小明，像这个什么工厂的一方明，还有英明啊等等，也有这些那个五小明，还有出世间的这个学处，佛陀所宣说的戒定慧三学的这个学处，世尊所说。在善因当中生这个不悦意之果，或是恶因当中产生悦意之果，那么这就是非处；而在善因当中产生悦意之果，然后恶因当中产生不悦之果，那么这就是这就是处。所以以上哈、啊、就是讲到了安利这个作用理和观代理的一种并行性。而且你像这个就是我们说安利必要的话，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所以我们在种因的时候一定要种什么善的因，因为种了这个善的因，我们才能够享受安乐的这个果报。那就不明白善因到底是什么，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是说真正就是说静下心来思了一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有些人说那我比如说通过一些不法手段，我一生当中我发财了，我还有地位了，好有地位了。那我既然就是说在集训当中我发财了有地位的话，那我即便是说我就是最初的那个因，比如说是杀人，或者说是那个通过一些不如法的手段，那么对于他而言，他认为这个不如法手段就是善，因为他获得了利益。那这个我们该如何解释呢？该如何解释？所以我们在这个佛教当中哈、要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恶。因为善引生安乐，恶引生痛苦，也要明白什么是恶，什么是这个苦，也需要明白。所以这就是安利之调当中好所讲到的内容。还有像这个四理，像龙树班智达在那个《悟大乘论》当中也讲过，说那个这个四理的话，分别是观待一切办法，它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进行分析，从果、从本体、从正理四个角度来进行分析。所以从因的角度，那么就安利了作用力；从果的这个角度的话，安利了观代理；然后从本体的角度，安利了这个法尔理；然后从正理的这个角度哈，安利了正权理。所以以此就是安利的这个四理。我们为什么在那个以四理广说当中，是以这个无数的四理而加以深入的原因哈？龙树班智达在《悟大乘论》当中也给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这个解释。那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宣说法尔理。那么在宣说法尔理当中，有这个从显现世俗角度而宣说，还有从空性圣意角度而宣说，也就是说有世俗的法尔，还有圣意的这个空性法尔。一旦想到这个法尔的时候哈，你不论是从世俗还有圣意的角度，我们就知道就是它是一个本来的一个或者按照世间人说是一个自然规律，本来的自然的一个规律。也就是表面上这都是佛陀所宣说的，但是佛陀也是说了，一旦落到法尔里，说不论是佛陀宣说也好，没有宣说也好，不论是佛陀出世也好，还是没有出世，那么他的这个道理是从本以来不是存在的，所以叫做是这个法尔理。他不会因为任何人的这个那个宣说没有宣说而有所改变，他是亘古而不变的，有这么一个自然规律。我们首先看这个世俗显现当中的这个世俗法尔理，有真实宣说，还有比之安理。首先看真实宣说。这里边讲到缘起生诸法，结聚依四体，处不共法相，先用湿热等，名言此法尔，不可否认也。也就是缘起生哈，诸法都是由缘起而生的。这一切的这个万法，说是依靠缘起而生。那么一切诸法的话，它是具有各自所依的这个本体，各自所依本体，而安住在与其他法不共的这个法相当中。一般像这个法哈，我们说电脑是一个法，然后键盘它是一个法，然后或者说这是一个法，然后鲜花它也是一个法。为什么叫法呢？法的这个意义的话，它有鬼识的意思。鬼识当中哈，其实有一种就是说，任何一个法它能够持有自己的一种不共的法相。比如说像杯子，它能够盛水，或者说在古印度，我们说这个瓶子的时候，它是古铸的，然后它的那个就是那个瓶颈的话是细的，古铸细颈这么一个法相。或者我们人。人的法相是什么呢？解人之意。所以我们说这个缘起生，我们人也是依靠缘起而生的。然后像这个就是说房子也是依靠缘起而生的。 然后杯子的话，瓶子、肚子都是依靠缘起而那个产生。那么任何一个缘起生的法，它有它自己不共的一个法相，所以叫做觉具依自体啊，因为它自身啊，它形成了这么一个起功用的有生法。那么这样的一个起功有生法，它可以安置在和其他的这个法不同的一个法相当中，比如说我们人它是点之意，那么就不同于旁生啊、不同于旁生，所以具有这么一个不共法相，这是在那个前三句当中哈、讲到的。那么具体比如说为什么叫觉具依自体住不共法相呢？下面就举了例子，叫这个坚硬湿热的迷灭此法尔不可否认也，也就是我们举一些例子，像比如说地的法相它是坚硬啊，这里边讲到了四大的法相，水的法相是湿性，火的法相是热性，然后等级当中还包括风的法相是动摇。那我们就知道，你像这个就是在法当中哈，我们举还有很多，我们任何人都可以随便举出很多法。那么这里边就是我们经常说应接触，那么还有讲到这个四大五蕴，有时候讲十八界、十二处，有不同的一些分类。那这里边比如说从四大的这个法的这种角度的话，那你看地的这种坚热性、坚硬性嘛，那它就不共于其他三大啊，不共于其他三大，所以它就称之为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坚硬性的话，就能够全解有舍法地大的这个法相，能够完全的这个全解。那么问我们如果问这个为什么说地它是就是坚硬的，水就是湿性的呢？问为什么？那我们说这就是一个迷言的法而已。到了这一步，或者比如说我们刚才前面讲到的因它有生果的一种作用，有作用力。那有些人问为什么种子就能够产生苗芽呢？为什么种子产生苗芽？到了这个时候的话，就归入到什么？自然规律是一种法尔道理，所以名言此法尔不可否认也。名言的这个法尔道理的话是不可否认的，一切的乃至于包括什么自用理啊、观大理，那么最后归摄的法完全可以归摄在那个法尔理当中。果为什么观大因？然后因为什么有生果的一种作用？无论是自用理也好，观大理也好的话，都是因为它有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或者我们刚才说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么这有些人说为什么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为什么我布施就能够获得财富呢？那这个时候就没有什么为什么，它就是一种迷言的法尔规律。就好像说你问水为什么是湿的，火为什么是热的，那火的热性水的湿性的话，在迷言律当中，迷言的这个范畴当中，这就是它的一个自然规律，你通过道理来进行解释的话是无法来进行解释。所以同样的像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话，也是同样它有这么一个法尔理的这个形象。像在宣论当中也是说了，说有时以自性安住各本体，同内依赖于遣除他有时啊，也是这样来进行解释这个法尔理的。以自性有时法的话，它依靠这个自性有自身的一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地的这个坚硬性啊，安住在地大的这种本体当中，那个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地大的这个本性嘛。那么它依赖于它自己不共的一种这个特点，那么以此而遣除水大呀、火大呀，还有这个风大其他有时法，那么建立自己不共的这个法这是那个法尔理的这个定义哈。那么在大圣阿毗昙摩杂记论当中哈，也是说了它里边也讲到了四理，四理的话那么其中就是有这个法尔理。什么法尔理呢？就是无始以来它在这个不论是思想法、共相法、所住法当中哈，它成就了无始法性。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四大的这个火能烧、水能烂等等，这就是名言的一种法尔啊，名言法尔。名言法尔当中还有无常、苦空、无我，那么这也是一种法性。所以我们说这是名言的一种那个规律，而在名言的我们试点有一个地方说是自然规律吧，叫做法尔理。那么这样的一个自然规律，它有简单和深奥，有两类。比如说像这个地的坚硬性、水的这个湿性的话，是我们能够感觉到、能够看到的，那么可以说是一种简单的，或者说种子产生苗芽，那么这也是简单的。那么深奥的法尔理，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前世和后世，我们虽然看不到我前世，也预见不到这个后世，但实际上我们说有前世和后世的话，无论你现在承认也好，不承认也好的话，那么就叫做迷言此法尔不可否认。我们在这个成量品，在这个阴营当中哈，那个就是着重建立的有一个方面，也是要建立有这个前生后世。那么这样的一个有前生后世的深奥的这个迷言法尔理的话，那么现在很多人是没有通达。但是我们如何遣除怀疑、遣除这个就是伪证和这个邪证呢？那通过比如说学习阴明啊，我们就能够遣除迷言的这个对于法尔理的一种那个就是邪见。比如说迷言当中万法是刹那生灭无常的，我们也认识不到，认为有一个就是在一段时间当中恒常存在的一个法，那么这都是没有真正认识到迷言的法尔。所以我们在学这个法尔理的时候，跟前面的自用理和观大理，也是说有这个浅层次的、有深层次的，同样的法尔理也是同 么样，有潜力有什么，那我们更需要明白新的这个明年的这个反尔道理，明白我们跟这个友情主体相关的，我们有前程后世，一定要明白我们有前程后世。那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一生当中，非常狭窄难得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不会耗费耗费我们宝贵的这个人生，而屈入到比如说具有实力的文字修行当中，利益众生的这个事业当中，这也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这里边哈，就是讲到了这么一个反尔理。那么如果就是在那个注释当中哈，它还有一个一问一答说，这里边讲到名言反尔，说是水是热的，然后那个就是那个水是湿净的，然后火是热的。说在圣经当中根本就没有四大，哪有这个四大的这种法性呢？说因成派不是破了这个世俗四相，四相成立吗？那为什么这里边要建立一个名言的反尔呢？那么这是不相违背的。虽然它遮住了世俗思想成立，那我们说它遮住的角度是站在圣意的这个层次来进行错的。那我们这里边抉择的这个法尔是名言的法尔，所以这个名言法尔它是属于什么呢？世俗地的法，而这个世俗地的法它是在凡夫人的这个心田它是实有的。所以我们只是暂时依靠暂时的一个名言上来进行加以抉择的时候，那么水的这个湿性，火的这个热性的话，没有任何名言上的这种妨害。你不能说在抉择圣意的时候用这个世俗上来进行抉择，然后反过来抉择那个就是世俗地的这个法的时候用圣意上来进行抉择，是不能这样混淆抉择的。所以就是你抉择世俗地的法，那么只能够依靠世俗量来进行抉择，那么抉择圣意的法，那肯定是用大中国英雄派的圣意来进行抉择。所以这里边就是有一个解除疑惑的这个内容哈。那下面我们再看就是比着安利，比着安利当中说，一法留一法，建立浅于名，安利无边意，以自体性住，限量所取境，何者以繁体假立次一法，分别十三系，实体繁体力，由此二方是意料诸所知，比广度安利。那么在讲法尔理的时候，为什么讲了一个比着安利呢？一个安利，因为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今年的这个法尔，像我们说有前生后世啊，那么这就是一个明年的法尔，或者是说在明年地当中万法是刹那生灭的，就是在明年地当中进一步深入抉择，我们说明年的这个万法它是万法唯心所现的，万法唯心所现，那么这些都有一个语言的我们的这个能权句和所权语哈，我们在这个分别时面前也有一个意的这个总象，那么这些就是来听安利明年的这个法尔理。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能够安利呢？其实本身法尔理本身的话，比如说像那个这个无常，刹那生命无常，这个刹那生命无常，我们说法尔嘛，那不论是说我们安利也好不安利也好的话，那么它在明年地我们显现的这个缘起显现法，任何一个显现法的话，那么它是不需要我们安利，就是如实存在这么一个特性。但是对于这个如实存在的一个特性的话，我们要加以认知，那么对于我们异界的我们这个凡夫众生的话，我们如何认知呢？那就是要依靠我们的分别识来进行分析。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法尔理的安利过程当中哈，它就介入到了以这个自相的起功的这个有识法，我们如何去分析呢？那一定是通过我们分别识总相和自相混为一体的方式，然后把这个就是一个实体的法我们可以分成不同凡体法，或者说不同的这个法，我们也可以通过它这种特征的话安立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这个实体安立一个凡体法啊，都可以依靠我们分别念在这个因缘当中说多可以抉择为一，一的话也可以抉择为多，我们以此来进行通过我们的这个分别识文字的这个智慧来进行了知明言的这个法尔道理。所以如果说没有这样的一种安立，我们没有分别识的这种安立的话，那我们说我们无法来进行了知明言法尔道理。你比如说无常虽然存在，那你像牛的话，它能不能够懂得无常的这个道理呢？没法懂得呀，它没有这个分别的这种智慧，它只能够看到它牛前的这些显现法，那么只是显现而已，也是看到而已，有它的一个简单的这个一种那个分别心，但是因为没有我们这个就是人类智慧的一种安立的话，它无法懂得明眼地当中，比如说哎，我有这个前生后世，或者是说明眼地当中万法是这个不清净的，是这个苦的本性，是这个无常的本性。所以你像苦空无我，这就是一个明眼的法尔道理。那么对于明眼的这个法尔道理的话，我们如何安立？所以在这个科判当中，法师也是讲到这么一个内容。所以首先说一法有一法，比如说一法一个法，我们举个例子是瓶子，在瓶子的一法上也是一样的，我们会从一就是不同的法，那么也就是从不同角度，由这个各种各样法的这种角度，我们可以就是说对于瓶子，我们可以建立瓶子，那么也可以来进行浅熟那个就是那个瓶子浅熟瓶子。 就我们会有什么建立的话，有两种建立方式，建立是建立有。为什么有这两种那个建立方式呢？如果是有些道友他学过这个量力宝当中学过音名，会知道我们在建立的这个比量当中哈，主要是有两种音建立的这个比量。那么一个是那个自心音，还有果音。那么自心音的法相的话，就是正成其事。那么正成其事，比如说我来进行证明的这个瓶子，它就是无常。那么无常因为什么呢？它的所作之故。那么这个所作，依靠所作来进行建立瓶子无常的话，那么这就是来进行建立是正成瓶子本身以自性因啊无二的方式，因为它是所作的缘故，最好一定是无常的。那么第二个正成其事的一个自性因来进行加以建立，还有就是在瓶子的意法上，比如说那个有来进行建立，什么叫做有来进行建立呢？比如说这个瓶子哈就是说它是一个缘起法，为什么呢？它是由功能然后通过种种的一些那个方法哈，那么把它制作出来的缘故，它要关在它的一个因的这个缘故，所以我们说这就是正成其有，它有这样的一个因缘，在瓶子的一法上，它不是无因无缘来进行产生的，它需要关在它的因来进行产生，那么这就是果因。所以一般果因的话，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那么它就不是像那个所作无常，在同一时间它是一个那个无二的，因为因果它有一个前后的这个不同，有前后不同，因和果的一个前后不同，所以在正常比如说瓶子一法，它要关在它的因，或是依靠这个瓶子，它会产生将来的一个果法的话，那么这就是一个正成其有。所以说在瓶子的一法上，从建立角度哈，也有这两种建立方式，然后从这个就是遮破的角度，那么它有那个非和无的方式。那么一般我们说无就是一种无遮，然后非的话就是遮破的语法，它又引出另外一法，那么叫做非遮。这边因为时间问题哈，我们都不能够广讲。如果学习的这些道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翻译一些资料这些资料都是很多的。所以遮破的话就是依靠非和无，那么通过这个非遮和无遮的方式来进行加以这个遮解。所以我们说就瓶子的这个立法上的话，那么这样的一个名言安理是无量无边的。比如说刚才瓶子遮破遮破的话，我们就是说从空性的角度，那么瓶子是就是无自性的，瓶子无自性的，因为它是离一极多在那个我们等到学中观观音论事的时候哈，那么最开始它也是通过无遮的方式来进行遮破我们对于瓶子实有的这个执着，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就是说就是无遮。或者我们说这个就是瓶子的这个非遮的话，如果是瓶子的一个非遮哈，就是虽然遮破了一个法，比如说对于这个瓶子的话，那么比如说我桌子上搁了一个瓶子，我只是说那个就是桌子上没有这个柱子，桌子上没有柱子，桌子上没有这个柱子的话，那么它只是说这个没有柱子而已，但是它不否认什么呢？这个桌子的存在，桌子存在，或者说。瓶子里边没有水，或者我们说瓶子里没有水吧，也算是一种非遮。那么它遮破了水，没有遮破瓶子啊，瓶子里边没有水，遮破了瓶子，水而没有遮破这个，间接它引出了这个瓶子是存在的，所以这就叫做什么呢？非遮啊，叫非遮。所以这是简单哈，我们说义法由义名建立潜义名，安立无边义，以自体心处。那么这些义在名言当中，它不是由他者而造的，那么是以各自的这种体性而安住的。所以你像。就是虽然我们说义法由义法通过我们的这个分别识潜意识，我们可以对于同样的一个法从建立，也可以从种种角度来进行建立，然后遮破的话也可以从种种角度遮破。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建立和遮破呢？是因为这个瓶子它反而如是，比如说在建立无常的时候，它本身在它的这个思想以功于有识法思想上的话，它就已经有这个无常的这种本性，然后在这个思想上的话，它本来就是一个瓶子本来就是一个瓶子它不是其他的一个法，那个就是不是其他的一个法，所以因为它满足了我们在这个森林里潜意识所觉得的这个意义的，那么本身在这一个法上它是如实安住着，这以法而理的这种方式如实安住，所以我们才能够通过这个分别识潜意识，通过种种的这个能权去所权力的话来进一步理解我们说任何一个法从不同角度理解它的一些特征和特色这是那个前进这一步哈。然后我们再看中心这一颂，也是举一个例子，拿瓶子来说，比如说瓶子，我眼前的这个瓶子，我眼睛是看到了，眼是看到的话，那么是见谅我的眼识所原指的这个对境瓶子，那是依靠什么呢？既然是见谅看到，它是无分别识的对境，那么在无分别识原指之后的话，那我进一步，比如说我要觉得它的无常，觉得它的 这个所作性的话，那就是依靠我的这个分别时，通过凭着这么一个法上，那么它存在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法，那么以不同的凡体说假立四谛法，依靠这个就是无常啊、俱生啊，还有它大富啊等凡体形象的这个角度，我们依靠心可以来进行假立不同的这个法。所以在这个假立当中哈，我们说比如说所作和无常本来是那个就是一体的法，但是一体的法从这个观在因缘而生，我们安立它是所作的，然后从这个它是刹那灭的，我们安立它是无常的，安立是无常。所以就是说那个假立四谛法有一个相似，它本身不一定说是完全别他体的，像所作和无常，还有它的那个就是说持谛啊，本身是一体的，但是因为我们通过它的这个一个本体的法，它有不同的一种特色，不同角度的一个特色的话，我们依靠分别时可以把的法那么分成这个多个凡体的法。而且在那个分成多个凡体的法是怎么样分的呢？就是依靠分别时，有时候在阴灵当中哈，把我们的分别时叫做浅于时，通过分别时来进行加以分析。那么通过名义混合执着，那个名义混合执着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说名义已经混合执着了，还有就是可以混合。什么叫可以混合呢？像这个婴儿他一出生的时候，他还不认识字嘛，他不懂得说话，这个时候他没有产生这个名义混合执照的一种分别时，但是通过他的父亲母亲的一种启发，教他看文识字，看图识字，那么他将来可以引生这个名义混合的这个执照。所以就是有两种这个分别时，一个是名义混合执照，还有名义可以混合执照，有这么两种时候，我们就是可以来进行加以这个分析啊，加以这个运用，这是在中间这一部分内容。那么我们说在那个中间这一空当中哈，就是有两种时，一个是无分别的现量时，还有一个是有分别的这个时，也就是我们有分别的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所以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个瓶子的话，那么这就是什么呢？现量缘起外境四相的无分别时。而且这个无分别时的话，一是一，多是多，就是它的这个时和所缘起的对境的话，不会出现任何的这个混淆。在对境当中是一个法，那么无分别时面前它不会显成多个法。然后在对境上就是比如说显现了多个法，那么在无分别时上的话也是显现多个，它不会显现一个，这是现象的一种特色。然后我们说这个分别时的话，就是名义混合之招和可以混合之招，那么都是什么义工上三招为四项，就是我们说我们的分别时在分析这个明年的保尔道理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分析呢？我们的分别时有种错觉，就是把这个总相和四项混为一体，通过这种错觉的话，我们才能够起到分析事物的一种作用啊，就是说分别时的一种作用，就是在注释当中哈，它有这样的一个解释。那最后又说，实体凡体力有此二方式，说一切有实法，它可以包括在实有和那个假有。一会儿实有和假有的话，我们下面还会进一步的解释哈。也就是依靠这两种方式，通过实有和假有的这两种方式的话，我们也能够了知一切的这个所知法相。实有是不需要观的，假有的话就是要观的实有法，需要观的而安立的法，那么称之为是一种假有。所以我们说一切有实法，那么都可以包括在实有和假有法当中哈。那么以此了知无边的这个所知，无边所知，然后由这个无边所知哈，那么通过实有法和假有法由法广泛引出，比如说安立很多的法，比如说我们安立这个三法三法一名当中的法相、事相和名相，或者安立关系和那个就是那个安立关系的时候有相违和相属的两种关系，还有近和有近啊，破和立啊，还有这个显现和浅于，那么这样的安立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也是通过这个实体凡体来进行假立这个这么多的这个所知办法如是而假立。那么对于实有和假有，在那个注释当中哈，它做了一个简单解释。什么叫实有呢？就是不观在他法，独立自主显现的，那么这就是四相实有。然后假有的话，就是与之相反而称之为是假有。那么在分类当中哈，实有法它包括四类。这个四类的话，就是首先第一类是起功用的一些有实法，那么第二种是说它以理实力成立存在的法，第三种相续稳固轮回阶段的法，第四种的话是独立自主显现义工相，有这个四种法。那么这些都是说不观在他法，那么自主的显现那个形象。而假有的话，它就是说是要观在他法的，尤其是要观在实有法，所以它由观在这个实有法，那么在假有法当中也包括了四种，比如说部分假有，像这个就是说吝啬和贪欲的这个部分，然后阶段假有的话像这个不相应行，然后增益假有那么指的是我，还有他法假有的话是像那个婆罗门的小孩叫狮子， 政治偏好可能有些道路不是说特别容易理解，但是我们可以多方面参考一下，比如说像那个刚才说一切的那个有时法，那么可以包括在实有加有。其实在有时法当中哈，它又分成了实有加有，是为什么呢？因为有时法它就是说比如我们说有些法，那么它要关待它有它所关待的法，那么这个互相关待所关待的这个法的话，那么相对于它能关待的这个法，它可以称之为是实有，然后能关待的这个法的话就称之为是一个那个假有了。所以我们在做这个定义的时候哈，包括在那个瑜伽师理论当中说什么叫实有什么叫假有，实有的话就是它不需要任何一个法不需要关待其他法，然后它能够施设四相，那么这就是实有。如果它要关待其他的法的话，那么这就是假有啊，这是假有。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依靠那个五蕴哈，四受想行识的这个五蕴，那么作为关待作为所依，我们就施设了什么呢？比如说我还有友情，还有普特伽罗，尤其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我。那我的这个我的话，认为我在思考，我在走路，那么所谓的这个我，它其实有没有一个真实存在呢？没有，它只不过什么关的五蕴而已的。所以这一对法当中，我和它所关的的五蕴，那么五蕴的话就称之为是实有法，而我它就称之为是一个假有法。那五蕴是不是说何时它都是一个实有的法呢？也不是。你比如说五蕴当中哈，像这个就是色法，那个就是说那个五蕴当中哈，就是像那个色，那么依靠这个色等式的话，那么它有假立色等，比如说与色身相位，那么假立这个饮食啊，还有这个车胜平衣，比如说瓶子和这个衣。所以你像瓶子，我们也说它是提供的这个有时法，但是瓶子如果是它是要关在这个色蕴哈，而假立有这么一个瓶子，比如说关在色蕴的众多微尘聚合而有的这个瓶子，所以在这个时候它有它那个关在对境的时候，我们就说那个就是那个色就是在这个色蕴当中的像这个色身相位触法的这个六尘哈，那它就是那个就是实有的，然后形成了粗大的，比如说瓶子也好，衣服也好的话，那么这些又是你的假有的了啊，又是假有。所以它的那个实有和假有哈，你像通过那个瑜伽师地论，它做了这个定义，也有一些解释，一些解释。那么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就知道啊，就是它关待于另外一个法，就是不自主的，完全没有自主，它需要关待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它就是假有的。然后它被关待的话，那么它就是实有，有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最后的话，我们就来看那个就是。最后就是他那个在注释当中哈说实有包括四种嘛，假有也包括四种。可能有些人如果是提前预计了，他会想，那么在实有当中，比如说独立自主自在显现这个义工相，我们有时候说像这个义工相，既然是共相的话，在一名当中哈，那么它是一种总相法，相法都是属于假的，它不像这个次相法。那么为什么说在这里面把这个共相法安立在实有当中呢？所以后来我自己思维了一下哈，我觉得这个四种分类哈，它可以做一个互相的这个自应理解。比如说，我们像这个第一类哈，这第一类我们说实有法当中，它是说能起功用的一些有时法，然后在假有法当中哈，就是说部分假有，部分假有就是说像吝啬它是贪欲的部分。其实有些人会想，这个吝啬的话，我相信当中比如说产生了一个吝啬心，应该是实有的，为什么它这里面把它安立成了一个部分假有呢？其实它可以跟那个基内实有法关脉，比如说起功的一些有事法，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比如说像贪心像贪心，它那个贪心和吝啬的话就是一致了，那么贪心它不需要关脉其他的法，那么它本身有一个贪心所，但是吝啬的这个心所的话，它其实是什么呢？为什么叫部分假有呢？其实它里边有那个贪欲的成分，所以它是关脉这个贪欲之心，而假立这么一个吝啬的这个就是说心所，所以它叫做部分假有。所以我觉得就是这样对应理解的话可能会比较好理解一点。那么你往下的话，比如说已已成立实际存在的法第二个，但是这个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可能要对应这个假有当中的第三个，就是增益假有，比如说我，那这个我的话就不能说是已已成立的，那么它需要关待这个已已成立实际的法关待而那个建立的。比如说已已成立实际存在的法，我们刚才在那个瑜伽师地论当中举了一个例子，我们比如说就是五蕴，那这个五蕴的话，它可以就是说以理，尤其是依靠明眼理啊，那么可以实际存在的这个色声香色受想行识五蕴的法啊，可以实际存在。那么在这个五蕴的法观待五蕴的话，增益假有，我们众生无始以来认为有一个恒常唯一的一个我的存在。所以第二和那个就是假有当中的第三，那么观待的话，互相观待来进行建立了 实有和假有。那么在实有当中的第三个可以和假有当中第二个来进行互相关待，也就是说相取稳固安住轮回阶段的法，安住轮回阶段的法，比如说像这个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就是每一刹那每一刹那的这个就是相取稳固安住的这个运界处运界处。而阶段假有的话，像那个不相应群当中，像时间像时间还有那个就是说一些方向啊等等，那么这就是阶段的一种假有。所以阶段假有的话，它是会关纳于我们相续稳固安住轮回阶段的这个法。轮回阶段的这个法的话，那么来进行做这个就是说做关待而假有，是这样来进行对应。那么最后的话，像独立自主自在显现一功相，那么它和那个他法假有。所以你像比如说独立自主显现一功相的话，我们显现了一个狮子的这个一功相，比如说狮子鼻子是他的，因为那个就是婆罗门小孩，其实他一般他是把那个一些小孩鼻子哈，就是长得和那个狮子的鼻子比较像，所以他有时候把那个小孩也取名为狮子，取这么一个名字。所以他虽然同样的是一个一功相，都是这个一功相，但在一功相当中哈，它有一个独立自主显现的一功相。比如说狮子，它本来就是因为它鼻子，我们把它安立为是狮子，它有它的这个一功相是独立自主显现的。然后关待于狮子的这么一个特征，然后他法加有当中哈，像婆罗门，他鼻子如果小孩的鼻子如果长得像那个狮子的话，那么就把这个小孩叫狮子，那么这就是关待狮子而那个就是取了一个名字，所以叫他法加有。所以这样可能大家就比较好理解一点哈，这是我们这一堂课的这个内容哈。好，
苏南德一坦下热巴尼多内尼比张龙潘斜江杰嘎那吉巴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不显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